大家请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大家好，我们继续第15次的文思篇的课程，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报告第6章中观大乘，也就是星光微明系的第7堂课中的第6堂。我们今天来谈第3节。中论的中心思想啊，这有2堂课啊。上上礼拜是谈第一个 A，今天谈 B。那么我们下下礼拜就是中观的最后一堂课，谈中道的实践。那么我们今天中论的中心思想的 B 啊，我们针对假名。名假、说假、法假的假名的说假，然后谈空性、无自性空，谈如幻的缘起啊，这有今天有3个单元。那我们来先谈假名啊，我们来复习一下，因为我们谈性空学源流，谈到阿含的空。部派的空，般若的空。那我们这第6章是谈龙树嘛？龙树的空，大家也就不厌其烦的来复习说，它是通过般若经的假名以及空性，另外加上阿含经的缘起中道这4个单元综合起来，就是龙树的空。那我们今天要谈般若经的所说的假名，龙树菩萨怎么来诠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性空学源流，再复习一下。那我们再看有关般若经，它主要跟龙树这边的思想，龙树的空有关的，一个是三假嘛，名假、说假、法假。那其次就是14空到20空了，最重要就是无自性空，这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所以我们先看三假。那么提到这个假名呢，我想我们要细说从前呢。我们先来看假名从哪里来。这边我特别提到导师说假名。假施舍就是施舍，就是 pranyati 啊，这个是导师说，这也是阿含经所说过的。但显然是由于部派的论究而发展。啊，这个是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名称，阿含经有略略提到了，所以我就引了2部经啊，《杂含102经》，这里面提到。如说有众生，此则恶魔见。你说有实在的众生吗？这是恶魔见。唯有空因具啊，就只有五因呐，没有真正的众生。譬如合合众材，是名之为车。车是由种种的器材合成的。那么同样的，我们说假名有众生，那是因为它是五因。应处界和合才假名为众生啊，这个是杂含102经。那另外一个是582经提到说所谓的落尽的圣者，不着于我所，但是他们善解是名字啊，世间的名字啦，平等假名说。这个只是我们把这个源头拉到阿含经啊，略略阿含经透露这个消息。 那导师这边特别提到，经过部派的论究，那我们今天会都会提到这个假名啊，龙树坛的硕假跟独子部是有关系的哈。那么最主要当然所谓的假名是来自于般若经，有特别是中本般若啊，这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般若经的分类。那这边我们先来看导师怎么说。原始般若的人法不可得，先谈原始般若经的特色。原始般若经谈菩萨是人，般若波罗蜜是法，这两者皆不可得，那只有名字，但有名字啊。那中本般若有时候我们称为大品啊，在中国称为大品，那在整个部类中我们等一下会说明啊。那么在原始般若经是从小品般若经里面摘出来的啊，我们等一下会提到。那开始的原始般若经就好像金刚经的思想带有一部分的原始般若的成分，因为它不谈空，金刚经不谈空，谈所谓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它不直接谈空的，金刚经是找不到一个空字的。那么原始般若就谈到人法不可得，那么到了在中本般若中有了进一步的说明，说一切都是合因缘合故有，然后以名字故说，然后并对但名的一切提出了三假说，也就是在中本般若以鸠摩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部经呢、啊，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就是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啊，所以他这是大智度论是解释中本般若，代表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在《摩诃般若经》里面就定义了，提出了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名假施舍，硕假施舍，法假施舍，应当学。也就是说，你一个菩萨要修学般若法门，就必须要能够首先认识什么叫做名假，什么叫做硕假，什么叫做法假。那么龙树菩萨在针对般若经在做解释，那就是大智度论啊。好，那我们今天会提到嘛。好，那么假名在中论的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般若经里面的原始般若充分的表示一切法但名的意义，如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小品般若波罗蜜是属于下本般若，先有原始般若，再有下本般若、中本般若、上本般若。但是原始般若思想是从下本般若里面摘出来的。那么下本般若的代表经典之一的小品般若经里面就有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内容被定位为原始般若的思想。它里面讲说，世尊所言菩萨者何等法义是菩萨，我不见有法名菩萨，我不得不见菩萨，当教何等菩萨般若波罗蜜。世尊，我不见菩萨法的来去，而以菩萨作智，而我又被称为菩萨，说如果是这样说我是菩萨，我则有疑悔。世尊，又菩萨之无决定，也就是说就是没有决定相呢、啊、无住处，所以者何？是智无所有故。这个导师底下有说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未来大家看书本原文，再看导师底下这段诠释。导师对这个但名人法不可得，一切就是名字啦，假名啦，怎么解释？须菩提对佛说，因为般若经是须菩提发起的啊，这样的一部经啊。须菩提对佛说，说到菩萨，菩萨到底是什么呢？须菩提说，我没有见到， 也没有得到过，有可以名为菩萨的实体啊，这非常重要的。般若波罗蜜也是这样的，不可见不可得，这样要我以什么样的般若波罗蜜来教示什么样的菩萨呢？啊，他首先这样讲，接着从他不见不得菩萨，以般若波罗蜜，也就是不见不得人跟法了，进一步说，我不见有菩萨法或者他的来去，什么都不可得。假使明知我假如被称之为菩萨，说菩萨那样这样，那是会有过失而心生疑悔的。他说要知道名字是没有决定性，就名义互为客了啊。同一个名字可以有种种意义啦，不是落实在某一法上的，不是只专对某一法的，它有多样性的，名字是无所有的啊。这个导师对淡名的一个解释。那么任一法都不可得，都是假名，这是以部派的大众部分出的一说部有关啊。我们都要抢源头啦，所以刚刚提到说阿含经里面有谈到假名，可是很明显它是经过了部派的酝酿啊。我们这边提到说人法都是假名，导师推论从一说跟一说部有关，这大众部分出来的。那后来龙树菩萨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也是中道义的那个假名的那个假名是受假，那是受独子部的影响，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所以我们来看人法不可得跟一说部有关，我们来看怎么说明。一切但有假名为名，我们说性空为名系啊，为名没有实性，须菩提本着般若体悟的立场，所以这样说，说没有菩萨没有般若，这就是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啦。如听了但有假名一切不可得而能不疑不怖，那就是菩萨安住于般若波罗蜜了。菩萨是人，般若是法，人法都是假名无实。这个法门导师说可能从一说部大众部所分出的一说部演化而来，所以我们之前为什么要谈部派佛教，它是一个背景啊，不是，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了。所以我们要复习一下部派分化的时辰吗？第一个阶段，因为所谓戒律的关系啊，这一部分我们知道，也就是大概是在所谓的七百劫纪的时候嘛。然后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元前270年，那时候就有分出了，从上座部分出了分别说部，说一切有部，那大众部也分出了一说部、说出世部、多闻部、说假部。那这里面我们谈的是一说部，提到它的时间是出现在第二个阶段，依法义不同而得不明啊。这个一说部、说出世、多闻、说假，都是在描述它的法义的主张不同嘛。分别说、说一切有都一样，这个阶段都是如此。我们来复习一下部派分化的第二个阶段出现的一说部，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法俱不可得，影响到后来的般若思想啊，很有关系。一说部，一说部，这是部派第二阶段的分化，也开始于西元前270年左右。这一个阶段，如分别说部、说一切有部，都是依法义不同而得名。这样，大众部初分的一说部、说出世部、多闻部、说假部也是依法义而得名啊。我们把那个图表把它语言化，就这个样子啊。那我们来看中国三论中集大成者嘉祥集藏啊，他的三论嫌疑，有人写着简优集的第五卷就说真谛三藏啊，这个是摄大乘论的翻译者真谛说，此部也就是一说部，直释出四法，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多是假名，故言一切法无有实体，同是一名一假名啊。名即是说了，一名名就是说，所以叫一说部啊。有关一说部的宗义，他所主张的法义 三论中的嘉祥吉藏大师、华严的法藏大师以及玄奘大师的弟子窥基大师都采用真谛的传说。一说部的古意或以为不是这样解说，一说部的中意没有更多的证明，但在西延六世纪的真谛时代，印度的一说部是有这样的中意的。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些资料，就是一部中论论。诸法但名无实，与原始般若是相符的。这一被认为菩萨般若波罗蜜的教授，可能与一说部有关啊。那我们来看一部中论论说，大众部、一说部、说出数部、机应部本中同意，也就是说同样都是他们本身的主张，那大众部系的相同的意思，共同这四部共同主张同一个意思，就是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啊。这个一说部就看出他的主张了，这个就是印度的圣贤们他们所整理出来的，这不是我们中国的嘉祥吉藏讲的啊，这印度的释有菩萨说的。另外就讲说，从说一句有部的传承里面看得出来说，唯一切法空非我理是圣义地传说，一说部说出世出世间，出世间皆无实体，但有假名。这导师从这个资料里面，透过说一切有部的资料里面，我们来看出来一说部的主张认为世间出世间都没有实体，唯有假名，这是看得出来是一说部啊，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张啊。这个就影响后来的原始般若经，影响到后来的整个般若经，到后来的整个般若经的体系了哈。好，这边我们要给大家一个鸟看哦，般若经的部类。我上次也跟大家报告说，有一贯道的道亲，他们一定会把《金刚经》跟《六祖坛经》当成必修的必读经典。假设我们对整个般若经的部类没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原始般若？我们如果不了解原始般若，如何来认识《金刚经》？我们如果不了解中本般若，如何来认识《心经》？因为《金刚经》里面的内容含摄了原始佛教、原始般若的人法不可得，又包含了五眼，佛眼、慧眼、法眼，有没有？有五眼，五眼的思想那已经到中品般若了，早期没有的。心经里面讲说有无上座、无等等座，那是中本般若的东西的内容。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各个不同的般若经出现在印度，它各自的思想的一个鸟瞰，我们比较能够把握我们所认识的中国最流行的金刚经跟心经了。所以这不是学术，这是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佛经，也有助于我们能够拿佛经来观照修行。那我们来看导师这边提到般若经的部类非常多，有二部、三部、四部、八部、十六会啊，十六会这有些都是像我们这个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它有多少的会嘛啊。那么十大业持般若经的部类就越多，这表明了般若经的众多部类是在发展中先或次第集成的，就好像华严经也是这样，大部头的华严经早期也没有那么大部头啊，它也先出现单品单品的啊，所谓的不思议解脱啊，种种这个品它是分别流行后来才来把它做一个集成的。代表般若法门的主要经典三部是先后集出的，这个三部就是所谓的下本、中本、上本啊。先后集出的次第是先有原始般若，但是因为原始般若没有特别原始般若的经，所以它是从下本般若里面摘出来的啊。但是呢， 它的内容，原始般若就有它的特色，叫做人法不可得，不直接谈空义的，不谈空，不直接谈空的。所以先有原始般若，经下本、中本、上本。这个情况就好像说，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本怀，世尊当年讲什么，我们一定要透过部派佛教去了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传阿含经、南传尼卡雅都是部派佛教的颂本，所以我们只有透过部派的文献去了解原始佛教在讲什么。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下品般若经、中本般若经往前去推，哦，原来原始般若经的内容是什么，同样的道理。好，再第二个，导师蛮赞同日本这一位学者，我不晓得是不是念作尾方光运哈，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他的发音啊，我对日文我只认识一些简单的几个发音而已啊，读了大概一个学期。原始般若经的研究哈，他推定小品在先，并考定般若经发展的体系，从原始般若，原始般若就是道行般若，道行般若经的一些内容了哈，到而下品啊，那这个在中国的道行般若经是属于下品，放光般若是中品啊，那么到最后的玄奘大师的初会是上品，这样的一个发展，从原始般若到下品、中品、上品，也就是下本、中本、上本，这样的发展过程，导师说他完全同意这位伪方光印这位学者他的一个论定。这个导师对日本学者的论定呢、很少像他这样能够这么大的认同的啊、细节当然有些是可以再论哈、说到原始般若法门，当然要从现存的般若经，就是下品般若中抉择出来，我刚刚提到了，但佛法的编辑成经本绝不能想象为一般的创作，法门是佛法是先有法门，法门就是说先有修行的体验呐、先有修行的法门，经辗转传授，就是说从中出教，你有这个体验，然后你把这个体验辗转告诉你的弟子，我们就说开馆授徒了哈，然后编辑出来，法门的传授是比经典的辑出更早的。以原始般若来说，这是深彻的体悟。原始般若经都体验人法不可得哦，般若的悟入无生，无生就是等同涅槃的体验呐、不生不灭的体验。这是开示悟入的教授，初学者是不容易信解持行的。在少数立根佛弟子的辗转传授中，当时流行的菩萨思想中，被确认为菩萨的般若波罗蜜不会再退转于二乘的法门。这个不退转有两个意思了，一个就是你学大乘的发菩提心不会退转变成发出离心的二乘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不退转于所谓的我们说称之为无生法忍啊，或者入正信离生，或者相对于等同圣者的境界，那是一个不退转啊，大概有两个意义的。那么很明显的，原始般若都是在阿兰若中，在森林中修行有甚深体验的人的体悟，然后慢慢的般若经为了能够让它流通，慢慢把标准降低，后来才出现所谓的实法行，就是听闻说写啦、传播啦，或者说我们听到般若经啦、赞叹般若经啦，乃至是拜般若经呢，是慢慢法门通俗以后的比较标准比较低的那个所谓往后推的一个时代了，啊，这个是所有一切的法门大概也都是这个样子，包括我们说像无著世亲菩萨他们当年他们是很有禅修经验的，以后为了法门的流传跟其他的宗派辩论，很多像一切行派的内容就变成法义的辩难，不见得一定跟修行有直接的关系啦。这个是，各宗各派都有这个倾向哈。这边导师特别再来提到说，法门的传授不限一个人，他 它并不是一个人的，它是我把它称为叫做共同的宗教经验，集体的意识形态，经过多方面的传授执行编辑出来。那么集诸者有将之综合一部的必要，所以慢慢的你说会完整的经篇，也只不过如此，下品、中品、上品也都是这样，这是所有经典的结集的过程，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尤其是大乘经典更是这样子。那么依此下品般若初品的分段，不难看出般若经的原型，就是最初般若法门出现的原貌了。导师特别强调，般若是体悟的修正法门，不是义理的叙述或解说，这是对般若的一项必要的认识。所以谈到这边呢，我们有时候想到说，般若经有一些体验，说他的体验等同于圣者四双八倍，无生法忍的体验等于四双八倍，也得到他的少分，也就是三乘共空的那个空的体验，乃至有时候我们到般若法门后来提到无生法忍的体验，那有一部分后来的人，包括原始佛教行者，难免会对于这样的般若法门的体验提出质疑。那我上次也跟大家报告，以体悟修正为最重要目的的般若法门，在印度占有那么大引领风骚那么多年，它不可能是理论的，它是有甚深修养修正体验的。因为印度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哲学跟宗教不分的，也就是说它的哲学如果没有实践，它在印度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我们了解大乘佛法的般若思想，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了哈，也就不宜去轻视它。乃至导师也提到说，这个是有它的共同的传承，只是这个传承它不说出是谁传谁，把这个集出者的名字，所谓因为所谓的三轮体空回向于法界，回向于众生，回向于菩提，就没有留下传承者的名字啊，这个是般若经传承的一个特色了。般若法门是继承原始佛教而有所发展的，从我们以前有上过第三章部派佛教分化与大乘的关系里面说到了所谓的一心见灭谛，记得吗？就是过去的原始佛教行者基本上说叫做见次入四谛嘛，就是从苦谛、极谛、灭谛、道谛，叫做苦集灭道顿渐入。但是呢，在分别说系大众部有所谓的一心见灭谛，是顿入的啦。古代的时候，这跟中国禅宗的顿入渐入是不一样的，这个顿是只是说我直接从入灭谛下手啊，直接见灭谛，也就摄灭谛，就是涅槃极境啦，极灭无相的。在般若经上说，不坏色故，观色无常，不作如是观者，是名形象，是名形相似般若波罗蜜。假设你不是直接从灭谛下手的，你是从无常下手的，那么你所实践的叫做相似般若波罗蜜，不叫真般若经，真般若叫假般若了。这上次我们提到，这是大乘跟圣佛教之间的对立啊，有这样的情形嘛？不坏就是不变异，般若法门是从色等如如不异、不生不灭去观无常的，所以后来的大乘佛法叫做你所谓的三法印，它叫做一切法空性呢、啊，不生不灭的一切法空性呢、啊。这样是这样的，直从灭谛下手，或者体验到所谓的当下体验到那不生不灭，这是渊源于原始佛教的一心见灭谛了，啊，接近一心见谛。这是少数生物者直观一切法不可得而误入的。其实这个不可得，人法不可得，在部派中的大众部的一说部，不就是有相似这样的一个体验吗？啊，所以这个我们给大家般若经的一个部类，这样的一个鸟瞰啊，一个鸟瞰。嗯，好， 那我们来大概啊提一下这个般若经，用两个单元呢、啊，让大家了解一下，般若经啊，它的这个各部类的一个空义啊。这里面导师这边提到空性，损亚塔就是空啊，可说是般若法门的特色。在般若法门的发展中，有或以为说空是究竟了义，或以为说空是不了义，而说空所显性，成为后期佛教的两大流。这过去我们提到初期大乘经跟后期大乘经嘛，对不对？那么初期大乘经认为空是究竟了义，以般若经做代表嘛。那么以为空是不了义，应该是空所显性的，那就是以解深密经的三十教我们就看得出来，或者大集经，上次我们提到了啊、哦，空其所空，有其所有，那个是后期大乘经，有的是空，有的是不空，那归结于不空，那是后期大乘经。所以这边导师在这样提到有两大流，那这里面是谈初期大乘经的以空为究竟了义的，这个在原始般若中，就像金刚经并没有说到一个空啊，他谈人法不可得嘛。到底在什么意义之下，空在般若法门中重要起来，终于成为般若法门的主要特色呢？如果从原始般若来说，菩萨是人，般若波罗蜜是法，这两者代表我与法，我们讲说我所体验的智慧，我以我的智慧体验到真如，所体验的对象是真如，叫没有智外如，没有如外智啊。人法它是相对应的，那是体验的部分，就是我与法的关系嘛，顶多到后来叫做三轮体空嘛，啊，从二轮到三轮，那这代表我与法的一切都是不可得不可见啊。这个是在原始般若经是这样的特色。我们来看所谓的中本上本下品般若经里面，当然含涉的原始般若经嘛是有的哈。依各译本共同来说，空的广泛应用是表示以涅槃生义的名字联合应用。我们说空者深奥是其意啊，无相无愿啊，都是嘛啊、哦，无生空即灭离净空无所依。一再先说一切法空，在下品般若中总说是一切法，一切法无生，一切法即灭，但还不是空的一种别名，它是讲体验。那么到了中品般若、上品般若的长期发展中，空广泛应用，渐成立了空的不同名称，又把这个空组合起来，我们称为叫做十四空、二十空，那个是组合了很多空，那是中品、上品以后的事情。我们大概有这样的鸟瞰就可以了。好，好，那这个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系统架构让大家知道。那正式我们来看中论里面所说的假名，特别是发挥了这个受假。好，还是再重新再把它拉回一遍，我们回到今天所说的这个假名啊。那么刚刚已经提到了，一切但有名字为名，没有实性，这个是人法不可得，假名无实。这一个法门从一说不演化而来。那么从一说不，人法不可得，但名到三种假名，我们来看，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一遍呢、啊，哦，因为我们要拉到的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必须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从人法不可得跟一说不有关，一切但名，到我的摩诃般若经提出了名假、说假、法假，接下来龙树菩萨就去解释这个三假跟修行的次第啊。 般若经跟大智度论三假，因为大智度论是解释摩诃般若经的，这个摩诃般若经是指中本般若啊，中本般若。那么也是中本般若才提出所谓的三假的这个名称，但是去定义它的人是龙树啊。一切唯有假名，名字也只是假名，在般若中一切都是不可得。然从世间的一切去通达假名不可得，也不能不知道世俗假名的层次性跟多样性，所以立三种假。举例说，我们如果在座有人读过成佛之道，这我们未来在中道的实践会跟大家报告啊。我们说就世间法来说，这都是世俗假名哦，名假、受假、法假都是世间有漏的假名。那就所谓我们一般的世间，大家在读成佛之道或者中观经会知道，有一种叫做导世俗，一种叫正世俗。就是说从小孩子来说，他不知道说哎，那个笔弯下去到水里面弯的弯弯的，他们也不了解了，他们以为那个笔就是弯曲的。就大小孩子来说，他叫做导世俗。就一般正常的人，大人他就知道那个笔是因为水的折射，光线的折射，它才弯的，那个叫正世俗。我们叫做易解空难解空了，但是不只是这样哈。我们先是说用一个比较勉强的譬喻，所以假名有多层次，有多样性，但是也有不同的层次。层次就是说从浅到深呐。那名假、受假、法假，它也是有层次的嘛。所以这里面才说，般若经只是提到了所谓这个三假的名称。龙树菩萨就说这个三假。名假、受假、法假有次第误入的意义。如说一个般若行者，他要先能够观破名字 Pranyati， 就是名假，观破了名假，然后接下来观受假，看破了受假，能够来观察法假，看破了法假，才能到见到诸法的实相。见缘起则见法啊，这个是见受见所谓的法假，则见法。那么诸法实相就是诸法即名字空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次第，那我们在下一节的中道的实践会来详细说明这个三假的修行啊，三假的修行。所以般若经提出的说学般若波罗蜜要认识三假，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特别解释三假的定义以及他修行的道次第啊，是这样子。这三类假施舍大智度论的解说有二复次，这个复次我把它用这样，是因为霍光法师后来有发现导师在这地方可能他有笔误啦，就是没有两个复次，就是有二，就这样而已啊。初说五众运等法是民法 Pranyati， 也就是说这是组成一个互合物的基本元素啦，基本元素叫做法假啊，因缘合合的复合物叫做受假。称呼这个元素跟复合物的名字叫做名假，就这样啊，啊，就是名称，就好像说，我们说氢原子啊，它是一个，它有名字嘛，我们一个基本的元素有一个名字，那这棵树也有它的名字，称呼这个基本元素跟这个树的名字叫做名假了啊。那我们眼睛所看到一切麦克风啊，这个都是复合物，这个是受假。这个麦克风分析到最后，它的基本元素叫做法假，啊，就这个样子。所以它是事实上它是指涉着我们所观察的一切万事万物，我们如何透过观察万事万物来做修行啊，应该是这样说。那这里面。 导师依照那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的论文呢、啊，给大家做一个分类的。依大智论所说，法假就是应处界一一法，就是色受想行识啦、啊，色声香味触啦、啊，贪嗔痴的每一个心所啦、啊。在阿毗达摩论者，部派佛教阿毗达摩论者认为这是实法有的，是有实，是实有的。那在般若经称为法假啊，受假就是就人来说啦，就众生来说就是五蕴和合的众生。那就几粒头骨来说有众骨和合，就树来说有枝叶和合，这是复合物啊。那这个五取蕴亦为五受蕴，五受蕴叫做取假，只取五蕴嘛啊。依论义不能解说为新的摄取，导师特别强调，这个受假就是依染众眼和合的意思，就是你要有相依性，你能够组合所有的众眼，让众眼和合的这样的一个复合物，就叫受假。明假就是称呼法假跟受假的名字。啊，这个名字当然是约定而俗成的了哈，世俗共许就是约定俗成。那提到这边，龙树菩萨提到了这个所谓的三假，或者般若经提到这个三假，当然跟部派佛教有关。所有佛法的思想都是承袭于往前的，啊，般若经往前看部派佛教。不拜佛教的内容可以推到原始佛教。那么在大毗婆沙论，这个大毗婆沙论被称之为北传的所谓我们说从700结集分出的两个部派，叫做大众部跟上座部。上座部再分出了所谓的说一切有部分别说部啊。那么说一切有部的代表的百科全书是200卷的《大毗婆沙论》，据说是在这个我们称为迦斯米罗的地方，有500个欧罗汉他所结集的这一部《大毗婆沙论》，他是把所有当时不拜佛教的一些问答思想集结起来的一部百科全书。那么龙树菩萨在说一切有部出家，所以他很多的名相所照顾的内容，所批判的对象也不会离开大毗婆沙论等等、哦、那么在大毗婆沙里面提出了两种有，其实这个有就是如何来看待所谓的我们称为一切万有，万有。那么它有两种分类法，一种叫做实有，一种叫做假有。这个就是基本粒子，这个就是组合物嘛，啊，这个是其中第一个分类。那第二个分类是无有，一个叫名有，龟毛兔脚；一个是实有，这个、啊、实有就像这个一样；第三个是假有，就像；第四个是和合有；第五个是相待有。那从这二有无有来跟龙树的三假，很明显，这个名假就是名有，也就是这边的施色有，哦、那么受假就是假有和合有，法假就是实有。那这么有一个没有照顾到的是相待有，这个相待有啊，这如果从五位七十五法。它比较是叫做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那么当然在修行直接修行上，有时候不相信就是不相应行法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不相应行，它比较是可以说是比较带有一点哲学的思辨，说叫做长短啊。那就是一种比较的东西啦，啊，比较的东西，高矮、长短啊，这个都是不相应行法。那这个是在比较所谓的这个 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三假跟大毗婆沙论的无有之间的关系啊，这是一个比较啦。那这一部分从明假、受假、法假到诸法实相，那这个是一个修行之地，我们下一节我们才会跟大家来详细跟大家做报告啊。好，那我们来看中论里面的假名，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的那个意为是假名。现在来分析这个假名的内涵。导师说，中论的空假中的即诵，在缘起即是空下说意为是假名，这里的假名原文叫 Pranyati， 后面有一个字啊，它等于是实在是受假的意思了，受的意思，正是波尔经所说的受假施舍。依中论的青木释，我们上次提到中论在我们汉译里面有三个版本，可以从这个解释当中找出中观论颂的原颂，那这个是最有名的一个青木释，我们一般就是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了。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离有无两边，故名为中道。而事实上，这个就是在解释空假中的计算之种种。那么假名是指空性的，也就是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那个假名是在解释那个，是在讲空性的啦。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就那个空性嘛，意为是假名，所以那个假那个空性假名是指空性说的。那么缘起法即是空性啊，空性也只是假名。那这个导师很有意思，他就说，因为是缘起即空，因为我们众生哈，我们众生都是观察到缘起的种种的事物，对不对？我们看到，哎，这个人股票赚钱，这个人长得漂亮，这个人有富贵，你看到那个，这是一个缘起的延伸的事实，我们就看到了好的，我们就想拥有。当你知道你所拥有的所谓崇高必堕落，何谓要当你有生无不死，那么你如果知道这个样的缘起的东西都是可能是空性，空性就是说种种的因缘聚合起来的，那么你就知道不可保固，这样的话你就不敢再执着拥有了，那你这样就会离有边啊。你如果了解缘起的背后，缘起的内在，缘起的当下是本性空的话，那你就不敢拥有，就说你不敢，你说我不敢真正拥有，所以我失去了也没有那么痛苦，那这个就是无愿解脱门。三法印里面的，我们说三解脱门里面的无愿解脱门，那这样就是离有边。那怎么讲呢？这就好像我们阿含经里面所说的262经化迦丹眼经说，如实观世间极者，不起世间有见，如实观世间昧者，如实观世间极者，不起世间有见吗？如实观世间没有性空无见啊。那么如实观世间极者，你就知道缘起的当下它是空的，不起有见，就离有边。那么空也只是假名啊，就离无边，空也不可得啊，啊，空也不可得。所以你就对于所谓的我们说有无之两边，就是离这个啊，缘起即空啊，空就是假名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是从导师这边从这里的先从受假施舍啊提到的所谓的中道的缘起啊，那这个先有一个概要的认识了啊。那么我想我们 这边就休息一下，我们下一堂再继续来谈，中文的授甲源自于独子部的一个内容。好，我们再继续哈。刚那个前一个图片哈，我再说明一下。缘起即空离有边哈，我刚刚提到，画家大眼睛讲说，如实观世间即者，不起世间无见哈。如实观世间昧者，不起世间有见。那我讲原因是这样子，因为你如实观世间即，就有因有缘世间即，你就看到了一切法的即起，你不会说是说是世间一切皆无的。如果你看到有因有缘世间昧，你也就被直取说是一个有见这样子哈。就有因有缘世间即，你看到即啊，那你呢，你就不会说是世间是无的。你有看到世间昧，你不会说世间是有的。那这个是离有无之两边啊。那这个是导师这边特别提到这样。但是其实这种东西，缘起即空，空当下即是缘起，这都是可以去应用啊，看你怎么去表达。那我们来看中论的授甲源自于独子部。我们说独子部立不可说我，就是不即应不离应的我。事实上他是胜意我啦，有人讲说他是类似像复活外道啊，就是这样说。那么独子部分出的正量部有一部论叫三密底部论，就是三度论哈、啊、三度人论。那这里面有第一个说一说人、度说人、昧说人。那这个一说人就是这个说，就是安立假名施舍的意义啊，哈，就另外一种翻译。一说人就是受施舍我，一后受就是中论所说的 pranyati 啊，这个后面这个是受了哈的这个字，就是受施舍啊，受的意思。那总之，导师说波尔金所说的受假，正是中论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受假施舍。那这个术语，那底下导师还有参考其他的所谓的后期大圣的论师啊，而看出来说这样的术语是由独子部系中来的。那这个是特别提到了，一开始我们提到说原始般若经里面的所谓的假名，那么那是跟一说部的人法不可得有关。那这边的中论里面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的那个假名，它是跟是指受假，那是来自于独子部，只是说它的内容跟独子部内在的底理、内在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有五个原因来谈。龙树菩萨采用受假的理由啊、哦，有五个理由。第一个，《大智度论》所解释的中本般若，就是摩诃般若经呐、啊，它又称为两万两千颂。那么摩诃般若经里面，它讲出了三种假。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面分为不同的层次跟道次第。好，那当然，龙树菩萨的大智论所解释的摩诃般若经跟其他的中本般若经不同，那是学术的东西了，我们先不论了哈。那么龙树的空假中的这个假名的受假，是依照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经为底本啊，这是一这个版本来的。第二个，在种种假中，就是名假、受假、法假中，龙树菩萨不取名假，也不取法假，而把他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那个假名，把他认为是受假，是因为假设他取名假，那么说一切如空华了，就如方广道人一样，所以他其实容易误解成，其实讲起来这个误解如空华，他有时候会误解成所谓的无善无恶之类的啦。那么这个名，事实上是一种概念。其实西方啊，有把这个 所谓的 pranati 结成一种概念。事实上这种概念如果是从名假来说，它是一种名言概念。名言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些种种的想法，它是一种名言，心想所安立。那么如果除了一个名假会落入空华以外，另外一个如果是取名假会引向于唯名唯表唯假施舍里面的唯事唯心的思想，也就是两个弊病这样子。那我刚提到说有些西方的学者或者从梵文这边来看，如果你谈它是一个概念，就修行来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就是说你所体验到的是都是一种概念，这话好像通，但是如果你把因缘所生法全部都当成一种概念，那么你要去说，我们说业报好像我们说叫做有如空华，有时候业报没有实体，可是它确实是会让你所谓的刻骨铭心啊，它会是这样啊，宛然有嘛。你如果说它是概念就有它的缺点，不过总是把所谓的这个假名当成概念，对修行上也不是说都没有帮助啊。西方也有这样的透过梵文这样的来诠释是有的啊。这是第二个，龙树不取名假，就怕落入了方广道人的空华，没有善恶业报繁盛啊，那也怕落入了唯心啊。这个是不取名假的原因呢、啊。第三，不取法假，因为这个法假在部派里面几乎都是归置于假币一时啦、啊。好、哦，他认为一定是实有自信的嘛，所以他不取法假。第四个，龙树特以塑假来说明一切法有，依言施舍有，是如幻的缘起。他的假有叫做宛然有而毕竟空，宛然有就是他可闻可见的，有他的相用，以空华那样的淡名不同。那么这边的塑假当然也跟独子部里面的不可说我的依应处界来立一个圣意的不可说我也不同。我们知道为了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说，为了解决过去现在未来所谓的业报记忆的问题，你说到底谁能够承受业报记忆，一般说来有两方向嘛，一个是从应处界来做一个接轨，另外一个是从心心所法啊来做一个接轨。那么独子部或者说是说一切有部，他们都是认为说一切有部认为有一个叫做假有的世俗的不特切罗，不特切罗就是应出界这个来吗啊、哦、那么这个说一切有部叫做假无体家，他的假有是称为他是世俗普特切罗是假有，那独子部假有体家，那是因为他有一个圣意我的东西，所以他才就有体。那这一点龙树当然是批判他的，在中论里面就批判他，那这一点当然是不一样的。同样谈到那个受假，但是两个的内在的底理是不一样的。好，第五个，受假一言施舍，那么言也在一言哈，有言起用而没有实自信，没有自信而有言起用，一切法皆是如此。所以说是因缘所生法，我作其实空，意为是假名，叫做空假中啊。那么以塑假为一切假有的通义啊，那这一部分呢、啊，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因为从未来我们会提到中道的修行，其实龙树提到这个塑假为一切假有的通，有一个特色就是，当我们的六根应处界，就是我们的六根处对外界要观察一切法的时候，所观察的对象几乎每一个对象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所生法就是塑假，因为它是有因有缘的，所以以塑假 作为一切假有的通义，就修行上来说是非常的所谓的，也就是说合乎实际的状况啊，啊，所以主张受假，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空性，也是无自性空。那么这个无自性空当然是般若经的啦，啊，般若经的，阿含经是。阿含经有谈到类似本性空，就是性自耳，但是还没有无自性空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这是纯粹是般若经的啊，来自般若经。好，谈到这边我们还是要再浏览一下，就是因为谈到无自性空，就会想到龙树菩萨他所耽误的任务，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的思潮，他面对佛教界的对立的化解，这跟无自性空有关，所以我拿来复习一下。龙树菩萨那个时代，他造论通经，面对佛教界的种种问题，包括印度的神教的信仰，我们叫做学奥义书也罢，所谓犯我合一也罢，从佛法流出的部派的对立啊，佛法部派林立互相平破。大乘佛法自身有不同的见解啊，比如说像净土法门、文殊法门啊，各个有不同的看法。那佛法大乘就是早期的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以三十七道品为修行的主要的内容，跟大乘佛教以六波罗蜜之间的修行方法存有严重的偏差啊。那这个，所以这边又分为两点，就是佛法跟大乘佛法的互相的对抗，另外一个就是以在圣意为先的执着灭谛下手的发扬空义的般若经，空中无善无恶，无修无证，就会谈空而昧视人间善行，而起了副作用，所以才会出现所谓具足方等邪经啊，宝积经里面的讲说的引起有见肌肉稀迷不移空见起真善慢啊，这个是时代的声音。龙树处在那个时代，那当然提出了一个无自性空，他也是为了能够融合贯通原始佛教跟大乘佛教之间的一个对立啊，所以先谈再复习一下龙树面对那个时代他的化解之道。所以这边我们上次提了五点，我这边是特别复习提到这一个第二个，般若经广说空，重在圣意。为什么般若经是最早期的原始般若经，是圣身体验呢，是专门为不退转菩萨而说的啊。但是空本身也有虚妄不实的意义，就这一点在修行的方法上它就用得上了，就比较能够用得上。那么龙树是着重于这一个虚妄不实的意义来谈无自性，无自性啊，无自性空呢，龙树以无自性意义成立了缘起即空，空即缘起。因为古代都谈缘起啊，原始佛教都谈缘起，部派佛教都谈缘起啊，那大乘佛法初级大乘都谈一切法空啊，他谈他的，他谈他的，那如何能够把缘起，原始佛教部派谈的缘起跟般若经所谈的空啊，把它能够缘起以空，空即缘起贯起来，把它连贯起来，那这样就能够贯通了佛法跟大乘佛法的对立。这个是谈到所谓的缘起即无自性空的这样一个理由啦哈。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过去所谈的再跟大家做一个复习。那么龙缘起就是空性，是龙树那个时代的部分大乘学者所共说啊。那这里面导师这边就提到所谓的观世谛品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的我说，原文是第一人称的多数，就是我等说，也就是部分大乘学者所共说，他们共同的集体的宗教的经验跟体验啊，这个是所谓他谈这个无自性空，谈空性不是谈理论啊。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般若思想最重要的是谈体悟吗？不是谈论辩吗？啊， 龙树尊重释迦的本教，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报告啊，大正三系里面性功为名系，除了十二缘起以外，哪里有另外再增减什么内容呢？到了一切行派谈，后来增加了阿赖耶缘起，到了后期大圣的真常唯心，提到了所谓的如来藏的缘起，这个都是在本身的佛陀的本教里面的十二缘起以外，又加了一个阿赖耶缘起跟如来藏缘起啊。龙树菩萨回归尊重释迦的本教，不增不减，所以中论里面根本没有一个大乘的术语啊。他将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安立在中道的缘起上啊，大家都很熟悉啦。它是不离于生死而北有涅槃，生死与涅槃都是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有因有缘世间集就生死，有因有缘世间灭就涅槃。所以依这个缘起的有因有缘而贯穿了生死与涅槃，叫缘起即空，这是龙树中论的精要所在。那当然它的重点还是在中道的缘起，就谈修行嘛，中道是古仙人道，谈修行。所以世尊是尊重世尊本教啊，是这样子的，透过缘起即空贯穿生死涅槃差别论，叫生死即涅槃啊，以前叫生死涅槃差别论啊，对立嘛。那么以无自性名缘起即空，那么这边有根据回真论龙树的著作大智多论中论啊，这边提三个啊。若法依缘起即说无自性，因为你说它是缘起的，它如果有自性就无法缘起，其性非有无自性故，无自性故说是空，所以叫无自性空。那么大智度论也说，若从因缘和合生，是法无自性，如果有自性，它生是永远不灭的啦，它自己规定自己，你说它能够因缘和合而生，那表示说他是没有自己的能够控制自己的特性啊，所以叫无自性。那中论颂啊，这个是里面也提到，如诸法自性不在言中，众言中有自性，是事则不然。你说能够中言众因缘能够升起，那么怎么可能有不变的自性呢？如果有不变的自性，那也没有办法随着因缘而生了啊！这个是以无自性来谈缘起即空，因为无自性空，所以一切因缘而成立，所以一切依因缘而成立。在中论里面讲说，未曾有一法，你在世间找不到有一法，它不是从一众缘而生的，也因为这样。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没有不是性空的啊。自性这边就是自有自成，自己规定自己，自己能够成就自己的。既然你不是能够自己成就自己，还要靠别人，那当然就是无自性了、因为无自性，一切法才能以因缘而成立啊。所以这里面才会提到说，已有空一孤，一切法得成啊，是这个原因啊。第五，我们导师提到这个地方，在我们的课本大家有读就会知道说，导师在谈到无自性空的时候，他就会回顾谈到这个空啊，他就想说阿含原来如何谈空。我们上次提到说阿含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阿含经中出家人在阿兰那处，在空境处修行，也就以空宅，空宅，他在空宅里面修行啊，没有人能够来打扰。形容用空寂，又在用空宅、用空寂来形容我内心没有执取、没有染着的这种解脱的境界。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讲说，空诸意叫做诸行空、贪嗔痴空啊。空诸行就是眼空、常恒不变一法空，我所空。那诸行是空，也就是说我六根触对的当下都是没有我跟我所的。所以在经中里面讲说，观察五蕴是 色受想行识是，色如巨沫，受如水泡，受想如阳焰，阳焰就是海市蜃楼了啊。这个行如芭蕉啊，芭蕉到剥剥到最后空无一物的哈。是如幻啊，如幻就是魔术师魔术师他们在弄幻化的东西，这是譬喻诸行空。空，阿含经叫无我我所啊，无我我所。那么无常苦空无我是说一切有不在观察四谛十六形象之一啊，啊，无常苦空非我。那大众部就有解说为我空法空了，就是我所就是法空了哈，我所就是我空法空。所以这个空就有空虚的意义，也就表示没有染着，没有负担，解脱自在的意义。这阿含就透露这个消息了。那般若的空我们刚提过了，它是体悟的深奥义。所谓深奥者，空是其意啊，无相无作无厌呢，也就是空啊。啊，原始般若本是体悟甚深法相或者叫法性的修行者，从中出窍，他是有类似无生法忍这种不退转的这种甚深的体验，而可以说是很多人都有共同的这样的体验，叫做我说即是空，不是从教义的探索来的，它是先有体验的，叫做从禅出教，像佛陀一样，他直率的表达是他自己体悟的境地，用来化导信众。所以说他是以他内在的甚深的体验真法性为定量，以真如法界，以法性为他的体验的标准，然后把这样的体验把它表达出来，就变成一种般若法门。只是说最早的般若法门它的标准很高，后来为了能够照顾一比较多的众生，所以它有一些通俗的讲法，也就是说一开始讲说涅槃也如幻如化，大家听了心里很伤心啊，所以在讲说涅槃也不如幻如化，那这是比较通俗的教化里面一种等而下之标准降低的情况了。所以早期的般若是甚深体验，那是从正出教，从中出教的，从禅出教的。那么这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空跟无所有贯通了虚妄与甚深相。记得我们以前跟大家谈到《般若经》所说的空有双关语，一个是它甚深的体验，就是等同涅槃的体验，叫做空无相无厌，深奥的。所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甚深的深就是缘起甚深，涅槃甚深嘛，所以他那个甚深相就是涅槃甚深。般若经原来的体验的人就是等同体验涅槃嘛，但是他另外有一个在修行上说是有虚妄不实的意思，就是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虚妄的。那么空在般若经中广泛应用，终于成为般若经的特色。般若经最早是重实践的，后来他也是重实践啊，即使后来谈十法行谈文思修正，他也是一样是要重实践的啊，是合乎早期佛陀所说的四义流支的教诲。十法行事实上就是四义流支，所谓清净三世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法次法相也是一样的，所以他是重实践的直观。但是因为他直从昧地下手，他是一心见密，直观一切法本空，但法流人间呢、啊？法要所谓流演在人间啊，闻思修习应有善巧施舍了，所以叫做十法行嘛啊。那么空无所有无生，是表示误入的甚深法性有吗？空无相无厌，这不是这个意思吗？空无相无厌是表示甚深法性的，是等同涅槃的。空无所有虚妄不实是表示一虚妄事相的，就是我们要观一切法是虚妄无实的，那是一种观照。如果说你说他再有这种双观欲，但是 这两个都有空跟无所有，对不对？这两个啊，一个是虚妄意，一个是甚深相，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数学上的交集，叫空与无所有。所以空与无所有这两者就贯穿了，一个是观照般若，一个是无漏相，一个是涅槃相啊。如果是一定要强为这样说，一切希望不实是缘起无自性空的，无自性的空当下就是即灭空寂。所以以无自性而名缘起即空，成为生死即涅槃大乘深意的对善巧说明。从空与无所有可以谈缘起甚深，从空与无所有也可以直接谈缘起甚深。这个叫缘起甚深，这个涅槃甚深，他就透过这个缘起即空把它贯穿起来。这是谈无自性空的理由啦，理由啊，龙树他这个理由，导师谈到这边已经谈得很细了哈，很细啊。然后接下来导师说，以无自性破斥部派佛教的自性，那空龙树是以无自性来解明的，当然这是继承中本般若啊，中本般若下品般若还没有了哈。像中本般若以来，渐渐着重于倾向于虚妄无实的空意。那么，这个是为了让般若法门普及，它是一定会朝这样的，能够让更多的修学者能够透过观照般若，透过能够观察一切法虚妄无实，你。唯有透过一切法的希望无实，所谓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的一个观照般若，你才有机会能够到实相般若，到无漏慧嘛。那这是一个，那也有针对当时部派的自性的假币一时的对峙的意义。所以有时候从整个印度佛教史上，导师把龙树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初级大乘经所称之为叫做对峙西谈，有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哈，对峙西谈。那么初级的阿含经有本性这个名词，但是没有自性这个名词。自性就是一定到后来推到一定是假币意识自性，从说一切有部、独子部种种谈到到底是应处界是实呢，十二处是实呢，十八界是实呢，各个部派都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到后来都会提到说一定是假币意识。那么早期的阿含经里面谈的本性是这样子，他说啊，所谓的诸行空、眼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性自耳，他只提到这样。那个性自耳，性自耳的意思是只是说它是一种自然法，它是一种自然法。自然法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修行，你到八正道修行，你就能够得到所谓的彼岸临前乐嘛。依照你只要按到七车经，你就会通往涅槃，它是这样的所谓的法的相待性、相依性、相因性，这叫做法界性嘛。法界性就是它有它的因果关系性。阿含经里面讲法性、法住、法界、法定，它就是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佛法的真正的体验者是体验到那个如是因如是果的那一种自然法，就是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的法尔自然，是这样的。但是到部派里面，因为他看到了所谓的一切的色法、一切的心法，推到作为所谓我们说叫分析空嘛，推到后来推到假币一时，那这个部派里面充分的透露这个是个消息，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就特别很重要的拿来做一个批判。我们来看，在 阿含经里面没有这样的假必依实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跟修行，到部派有了，龙树菩萨起来纠正，可是龙树菩萨以后后继大乘经，他们的基本的也是所谓的一法空一法不空，有一法空有一法不空啊，透过我们所谓的陆子母堂空啊，而提出了所谓的假必依实这样的观念，真常为心跟虚妄为实性都是假必依实，有一法是空有一法不空。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就是唯识学里面的三性里面的遍计所及是空，依他起性跟言成实性不空。那么从圣曼经来说，后期大圣的真常为心，它叫做所谓的有不空的如来藏，就如来智慧德相是不空的，但是烦恼是空如来藏。最重要是那个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就是佛德啊，这个就是假必依实。那这个从这个龙树菩萨谈无自性呢、啊，除了所谓的继承中本般若倾向于这个修行的这个内涵来说，很重要一点就是针对要对治不败佛教里面的假必依实的这种自性说啊，自性说，三世一切有，或者叫做过去现在无现在有，不管你是三世有跟现在有，都谈有嘛。所以这是要破斥的哈，要破斥。导师说，以无自性功破斥部派那时候非常盛行的自性说，这个大家在课本里面呢、啊，大概就是很明显看得到，有这段话了哈。好，另外为什么会谈空呢？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空性呢、啊，一切不可说哎。有不可说，无不可说，亦有亦无不可说，非有非无不可说，离世俱绝百非，这个一切都不可说，但是还要说空，空亦复空啊，空亦复空，为众生故以假名说。所以中论讲说，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为了让众生能够离开种种执见，种种邪见，种种执见。你如果还说还另外有一个空啊，诸佛所不化。所以我们看《金刚经》里面，我们提到说啊，我空法空，还要谈一个空空。啊，那就是空亦复空啊。这一颂，这中论的这个颂是依据《大宝积经》的一切诸见以空得脱。就一切的执见呢、啊，以空得脱，空是一个手段啊，手段啊，不是最后的底理。假设你认为真有一个空的东西，而在空上起执着啊，那么烦恼就不可除了啊。那因为众生迷着，就是众生有无明，那最重要的所谓的见爱慢无明，我所设故啦。好，我们在那个，在我们的成佛之道导师有一段话说：“活摄诸烦恼，佛把所有的烦恼把它含摄了。活摄诸烦恼，见爱慢无明，我所摄故，死生永相续。”有这个话嘛？啊、哦，所以他说，这个无明根本是我所见。从阿含经以来，无我所空，沙迦叶见为一切烦恼之上所。譬如说，我们在杂案经的109经讲说，离20种我见，离20种我所见，事实上就是要离这个沙迦叶我见呐、啊，是吧？从色中看不到我，我中没有色，我色不相在啊。那这个到龙树菩萨，这个叫四求门到五求门，这个我们下一节会讲。那这个阿含经里面所谓的。最重要的就是要离沙迦我见。那么为了离见而说空，如取着于空，那是以药治病，药又成为病，就难以治业了。那就是不善观空啊，如不善捉毒蛇，反被毒蛇所害嘛，哈。 那我们来看般若经重于行，般若经重实践的啦。那么中论以离见为重，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一个课程，有一个内容，一个最后一个注解，谈到说阿含经是离爱染的，初级大乘经啊，像龙树中论啊，就是离见。为什么会离见？因为离佛日眼，大家连正见都起问题了，啊、哦，起问题了。但是见与爱之间呢、啊，所谓若有一法成就，就不堪观色事无常，那就是爱跟见是不一不异的。假设你说你能够真正看到无常，那你必然当下不起染爱了，啊、哦，是吧？所以就凡夫来说，你不能直接讲说所谓的烦恼即菩提，不能这样讲啊，不能这样讲。好，那这边有一点，大众有几段经几段论文非常有意思，我只举两个啦，你两个。大众一再的说，如执事比丘高声举手唱言，就是我们这边的司仪啊，司仪说大家都不要讲话，众皆寂静，大家都不要讲话，这是以身遮身啊，大家都不要讲话，结果现场的人说大家都不要讲话，永远话都没有停下来了。他讲这句话是司仪嘛，众皆寂静，这是以身遮身啊，非求生也，这是以气出气，就是我们想说以前古代那个木头打木头，一打以后冰包打冰包，两个都冰消瓦解，目的是希望能够同归寂静，而不是要求生啊。我说空啊，空亦复空，你还一直想有空可得，那怎么有办法呢？好，悯念众生故，虽说非有也。我说空亦复空，不是说真有一个空可得啊，我是为了引导众生啊，啊，我引导众生才这样说。当起说意，莫着语言，这个叫什么？一意不语啊！当起说意，要意在言外啊，不要着在语言上啊。所以才说般若经重于实践，中观也以离见契入空性为重。那么导师就会很感触的说，这样的中观学，中观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都叫观。以观为先的，观言品，观邪见品啊，观一切法，受到佛学的推动，探究发扬，成为不同的派别。从分别善巧、辨析经言来说，是大有功德的。讲龙树菩萨啊，但如忘失龙树菩萨真正的意，内在的指导的意义，就是要离见。专在论义上判是非，或者西方学者说他是归谬论证的逻辑非常高妙，那就要失去龙树的这样的重于中道实践的中去了啊。好，最后谈如幻缘起啊，如幻缘起。中论每每在论破其他的宗派的种种的执见之后，几譬喻来说明啊，几譬喻来说明。所以般若经，摩诃般若经谈十种譬喻，就是幻呐、啊，如幻呐、啊，啊，种种呐、啊，如泡影呐、啊。那中论呢，依般若经说幻说化，是为了表示一切法是空无自性。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六根触对六界嘛，啊，六境嘛，皆空如阳焰。空如梦，如化者，钱达婆城啊，如是六种，何有尽不尽？真正说来，它没有实体啊，犹如幻化人，又如镜中相啊。那么，我们的六根呢，触对六尘，可总摄众生所知的一切法，对不对？六根触对外界，就是我们众生所知的一切法啦。就是像我们阿含经里面三百经左右吧所说的，所谓什么叫一切法，六根触对外境，十二处就是一切法， 所以当时我们叫做说一切有部，那一切就是指十二处。在众生的心境中，这一切似乎确实如此。我们导师讲说，我们众生就是有一种与生俱来一种实在感，那就是沙迦耶见，就是我见，不由自主的与生俱来的，说不出来的，就想执取，就认为那都是实有的，那叫自信见嘛，啊，就沙迦耶见。这一切确实如此，其实是虚妄颠倒，并非真的是那样。好，这是第一段啊，第一段。接下来导师又讲，但因为众生无始以来的惯习，与生以来的，从无始以来的无明难解，这样最初譬喻给你听，可是你很难理解的。最初的譬喻，他说这些譬喻啊，是譬喻一切法空，但在众生无始惯习的意识中。不自觉的，虽多少知道虚假不实，但总觉得还有一个假之外的真啊，啊，叫假必依实，依实立假。看到都是假，但是后面似乎我们总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个真实，那不是很好吗？啊，内在偷偷的、有意无意的、不自觉的，希望有一个你能够抓得住的东西，这个叫做无始以来的惯习的自我的这种。实在感，对这些譬喻也会这样解说哦。如幻化就分别为二，幻化者以幻化是，你自己也希望这样啊，你所看到的啊都是做梦啊，可是后面的总有一个真实的吧，以为做梦的幻化的事情虚假不实，但是能幻化的幻化者不能说是没有，就好像我们会说我们基督教的法友真的是对世间的慈善事业做得很好啦，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体贴神意嘛，总不能挑战耶和华创造大地万物啊。所以那一个能幻化的幻化者，创造的天堂与地狱者，你总不能说是没有吧。其实在我们佛教的信徒里面，虽然讲说我们佛教不赞成有第一因创造世界的耶和华，可是我们内在的底里总会觉得希望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啦，总会觉得说什么叫真实的，它可以幻化成千百亿化身啊，总觉得说我有钱能够继续有钱啊，就是你想拥有常，你想拥有常就等同于你希望能幻化的幻化者能够不变嘛，一样的啦，啊，这个是同样的内涵。所以对幻化欲就解说为幻化是镜像，是空无实有的，空无有实的，但是能幻者的心思是不空的，这里面似乎感觉到了好像是虚妄为实的主张哦。透露这个消息啊，接下来再看最初的譬喻啊，总觉得意犹未尽啊，希望还是能够有一个幻化者，那是真实的。我们在看武侠小说都希望有一个最厉害的，也一样的，今日世界纪录也不是这个意思吗？但是未解众生无始惯习，譬喻再譬喻，这个是我们般若经啊，龙树菩萨都是这样看的啊。龙树菩萨中论说，我们要真正就怕你最初的譬喻你还是不了解，所以他又讲了，是如世尊神通啊所作变化人，神通变了一个变化的人，这个变化人再变化，变化复变作化人啊，所以那个变化人是名第二个被变化人叫做作者了，变化人所作就是业了，就是后业苦了。那这样如果从这一点来说，你我们所说的作者业报，那不都是如幻如化吗？你就不要再想说还有一个真的东西，因为那个作者就是世尊所变化的那个人嘛，他是虚幻的嘛，所以叫做作者业报，真正是没有实性的，没有实性的。从变化人再起变化人的譬喻，是为了说明能幻化者所幻化是一切都是幻化那样，那就是人法都不可得啦，人法都不可得啦，作者以烦恼都不可得啊，啊， 所以一切法就是如幻如化的啊，如幻如化的。所以譬喻再譬喻啊，希望能够啊稍稍能够疏解众生无始惯习的执着。那个叫做导师常常用口语叫做以生俱来不自觉的实在感啊，用白话语就这样子，我们叫做自性见，又叫做我见，又叫做沙迦叶见。幻化等譬喻，即使如此，也不坏世间法相啊。空中无善无恶，无业无报，可是终究你打在桌上，手还是会痛啊。所以叫做虽色可见，虽知无实，就是没有永久不变的保固性。可是从六根处对外境来说，眼对色，耳对声。六根处对外境，以六情相对，六情就是六尘啊，六根以六尘相对，都是可见可闻，不相错乱的，有它的法定性啊、哦，法定性，如是因如是果，虽空，虽没有实性哦，并不是说它没有缘起法哦，它是有因缘所生法，可见可闻。而且是如是因如是果的不相错乱，但是你要找到它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你可以执取的东西，那是没有的啦，这叫做空啦，啊，不是空的。所以在世俗法中，因果善恶邪正是历然不乱的，不坏世间法相，这是幻化的意思。所以叫做临其有见，有见肌肉稀迷，有见就是因果善恶邪正都搞得很清楚啊，不宜空见己真善慢，不会认为它完全就是都是啊空无所有的。它的空是指有因有缘的那个空啊，它的一个不可控性才叫做空。那么在般若经的流行当中，从原始般若、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上品般若，到越到后来，他还是为一个初学者要说不了一教，免得他一开始没有办法接受般若空教，所以说为先学者说不了一教主，然后才提到说不生不灭的涅槃是有的，是不如化的、才有这样的讲法。所以是这样说，一切法如幻如化，但是也有不如幻如化的吗？一般若经文后来通俗教化以后，有些经文就说是有的，但是是不了义的，是不了义的。因为在《摩诃般若经》里面就这样说，这个是鸠摩神翻译的，也就是《大智度论》的底本。诸法平等，非声闻作。一切诸法平等，也可以讲说一切法空性啊，非声闻作，也可以说缘起即空啊。佛为圣贤弟子说出世空相缘起随顺法啊。非声闻作，非辟支佛作，非诸佛诸菩萨摩诃萨作，非诸佛作。那么诸法法性常空，常性不可得啊，性空的当下就是涅槃。若心发意，初发心菩萨闻是一切法毕竟性空，乃至涅槃也如幻如化，那谁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从修行而正果呢？心里面就精不而退心。所以为了这样的心发心的菩萨呢，才特别说生灭者如幻，就是不是就是生生灭灭啊，这是可以变化的啦，但是涅槃是有的，不如幻，那是为心发意的菩萨说的。所以这里面就因为这样子就立了圣意自信，就是有涅槃可得，涅槃就是圣意自信啊。但是我们要了解，这是不了一教，不了一教。有缘法以外，别立知法自信，以入中论所立的圣意自信相当啊。这个我下一个图片我会立，把入中论的内容列出来让大家参考。也就是说，隐何有为诸法相，隐何无为诸法相。也就是说，在有为无为诸法相，在有为诸法相以外，还立一个无为诸法相。在有为法还立一个无为法，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是有像叶称的入中论所立的圣意自信。你看圣意自信他怎么说？这个我从入中论的第五卷弄出来的。如般若经说啊，这个 啊，应该就是叶称讲，如金云，善男子当知圣意。嗯，这个圣意之心，不生不灭，不住不来不去，非诸文字所能全表。这个叫言以道断，心行处昧嘛，哈，非诸文字所能解说，诸非诸细论所能解了。细论上次我们刚才跟大家有详细解释了，哈。善男子，当知圣意，不可言说，唯是圣智个别内证。这个叫做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嘛，啊，内知证的。善男子，当知圣意，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刚刚有提到嘛，哈，为何异故？诸菩萨中，剔除法虚法，披着法服，知家非家，知道这个知家非家的意思，就无我我所了，无我我所，正信出家。既出家以复为正德持法性故，今勤发精进，如旧头燃，就是头发在烧嘛，啊，头燃，安住不坏。善男子，若无圣意，则修幻恨，徒劳无益啊。诸佛出亦无有意，由是犹有圣意，故诸菩萨名圣意善巧。就说有这个圣意之心，有涅槃啊。事实上，这个在入庄论里面，后来他也讲说，那是为了世俗弟子，也会这样讲，为心学菩萨这样说啊。所以一切法性空如幻，真正的所谓的涅槃如化如化，才是般若法门的究竟说了。大智度论说，有为善法是行出，无为法是移出，此是心发意菩萨所学。认为有为善法，你好好去努力，后来就有一个无为法是你的依止处了啊。但是呢，这是对心发意的菩萨说的。如果你真正能够体会到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方便力，因无生忍，应该在这种无生的真正的一切法空性里面能够体验而忍。忍就是不动，不动以无生法而忍，就是你应该在这个上面能够有深刻的体验啊。当然不只是圣解哦，这里面的无生忍就是真正的体验啊。则不爱行法，不正舍法，不离有为法而有无为法，有为无为是相对的，是故不依止涅槃，不认为有一个涅槃可得啦。但是佛为引导众生依二谛说法，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说此说彼，生死以涅槃，有为无为，缘起即空，空即缘起，即时即有为为无为，就生死即涅槃啊。缘起即空，空的当下即是缘起的展现。所以中论所说执此无自性的如幻缘起，即是空性，即是假名，叫做空假中啊。这是般若法门的究竟说啊，总结的说了哈。我们这边谈到了假名，我们今天有三个单元谈到假名，特别谈到受假的功能，谈到空性无自性空，龙树的主要的任务，接下来归到于说这样的空假中，到最后就是如幻的缘起，所谓的没有一丁点能够留下来的空亦复空。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般若法门乃是大智度论所说的，这是究竟说了，叫究竟说。那谈到这边，我们就结论呢，我们上一次谈到八部中道的最后也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在这边做个结语了哈。谈到这边，我们就把所有的中论龙树书讲谈完了，下一节就是谈实践论啊，谈实践论。那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从即空而如幻，如幻去理解缘起法，缘起的世间法从如幻如幻如化，出世的涅槃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不受诸因缘是名涅槃，也是依缘起的此无故彼无，此昧故彼昧而成立嘛。总之如来以涅槃从缘起的八部说是结诸细论而不可说，如来性空中思维亦不可，非世俗思辨可及啊，言以道断嘛。如来过细论而人凡夫在这番生细论，诸法不可得，昧一切细论，无人亦无处，人法不可得啊，对不对？人法不可得啊。 佛亦无所说，这就符合了摩诃般若经，就是中本般若，就是大智度论的底本，就是我们龙树菩萨最重要的透过鸠摩罗什翻译的一个结论，说我说佛道如幻如梦，我说涅槃亦如幻如梦，若当有法胜于涅槃，我亦说如幻如梦。啊，我想今天我们整个龙树菩萨的思想中论的中心思想，我们今天等于是做一个总结了啦哈。那下下礼拜我们就谈中道的修行啊。好，下课。好，我们再继续哈。